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往下扎根，往上成长，结出许多生命美好的果子来。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119的最后两段经文，就是21到22段。牧师在教会开始要分享诗篇119时，就特别为这圣经中最长一章的经文定下了一个主题，就是蒙福人生，遵行主道。今天这一讲也正是诗篇119的总结。的确，经过这几个星期的晨祷，对这章经文的分享，也让我们确信不疑的，人生之所以蒙福，真的就只要谨守遵行这本世界上几千年来最畅销的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所有法度、律例、典章，而书中所记载的一切应许、祝福都是属于我们的。此外，还有永恒天国里许多没有记载在这本书里的奖赏，也都为我们存留。这样的福分，我们怎能错失呢？岂不是更要花心思尽全力的来追求，从心灵深处欢喜快乐的来遵行主道，一生赞美神的作为。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讲的标题定为活出一生赞美神的蒙福人生。首先我们要来看第21段，就是161到168节的经文，说到爱神法度大有平安。平安是得着蒙福人生不能缺乏，而是最有力的属灵武器之一。人生活中行事为人，若能有大平安，其实就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触怒或伤害我们，以致被绊倒。而这份平安也只有从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人得着基督，得着真理，并且愿意遵行，并喜爱神的法度，心里就有可能有大平安。让我们来看，拥有这平安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能力和好处，让我们能一生蒙福。首先，我们来看161节，说到超越逼迫。首领无辜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经文从一开始就说到，诗人因为心畏惧神的言语，所以胜过了首领无辜的逼迫。畏惧代表心生敬畏。一个人在受逼迫、欺压的感觉真的不好受，尤其是从首领或权柄而来的，就好像从老板来的，那除非辞职不干，不然每天在逼迫中工作，真的非常难熬。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人会在背后午餐的时间，开始时只是吐苦水，之后呢，就逐渐的进入论断，那当中也少不了基督徒，而最终呢，导致得罪神。诗人说，因为他对神话语心生敬畏，在逼迫和困苦中，只选择敬畏神并遵守其诫命，所以呢，胜过并超越了首领的逼迫。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逼迫，而是神的应许。神应许凡敬畏他的，神都必看顾，而且凡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人是有福的。那到底神有哪一些话语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极度困难里仍可以抓住对神心生敬畏而不掉入最终的呢？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12:19节，说道，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给神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还有罗马书8:14节也告诉我们，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喜悦我们论断别人，纵然是在被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主也不要我们掉入论断里面，并且主也应许我们，他必为我们伸张公义。所以呢，当我们在难熬的时候，在被逼迫的时候，愿我们能够不断地抓住神的话语，继续地来宣告，直到得胜为止。那曾经呢，有一位牧者，他跟我说，如果我们对老板甚至教会极其不满，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无法有足够的深度突破这一些逼迫，以及在背后论断，最好是选择离开，至少这样不会得罪神。我们知道这样做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这功课没有学会，下一次也要重新学过。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经文中来学习，越难熬的困境，越要继续抓住神的话语来宣告，因神应许他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总会开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使我们一定能够得胜试验。让我们的口要用在对的地方，因为圣经说，那能勒住舌头的，就是完全人。愿我们都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论断，不批评，让我们都竭力成为完全的人。好，接着我们来看，爱神法度的人大有平安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在162节里面说到的，得享如物。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如物。那如物指的是胜过敌军之后所得的战利品。军人上战场，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活着回来，能打赢一场仗，又得到对方的财宝、牛羊、土地等为战利品凯旋归来，我们可以想象那一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诗人说他对神话语的喜爱，那一份喜乐就好像没有死在战场上，还能够得到许多战利品，回家和家人团聚，那一种兴奋和喜乐的心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对神话语的爱慕，我们对神话语的喜爱，是否也像诗人那样呢？如果是的话，我相信仇敌就不可能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并且呢，我们的生活一定大有平安和喜乐。此外呢，当我们爱神法度时，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就是163节里面说到的，会恨恶谎言。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违逆的律法是我所爱的。谎言使人被误导，使人受欺骗。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因为爱神的律法，所以他恨恶和憎嫌谎言。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绝对没有所谓的黑白两道通吃。如果我们喜爱神的律法，就一定会恨恶谎言。神的话是两刃的剑，不但能拆穿仇敌的谎言，更重要的是能让我们辨明自己生命里有没有不诚实的地方，并且极其恨恶的把这些不诚实赶出我们的生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识破仇敌的谎言是非常重要的。神的话正是拆穿仇敌谎言的武器。因此呢，在这个星期，我们儿童教会呢就会教导孩子如何靠着神所赐真理的带子束腰站稳，教他们从小就懂得以神的话语来抵挡仇敌的谎话，在行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上走得稳妥。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的以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憎恶所有的不诚实。好，接着我们来看164节里面说到，当我们爱神的法度时，我们会不停赞美神。我因你的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 那气我们知道为完全的数目，那不受时间的限制，有不断的意识。人生在世，没有比不停的向神献上赞美更高更有目的了。诗人说他是因为神的公义而不停赞美神。那这里再次鼓励我们在患难中要超越肉眼所能看见的，并且认识神的信实公义，不停地来赞美他。人的祝福，人得着祝福过后呢，要赞美神其实并不难。但弟兄姐妹，当神把公义行使在我们身上，比如透过人提醒我们生命中的软弱缺点，甚至呢透过属灵的权柄责备我们时，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那我相信每个人的第一感觉大多数都是会不舒服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会很客气的跟对方说谢谢你的提点。但是呢，心里未必真的就是这样子喜乐的接纳。那有智慧的人呢会怎么做？他们会谦卑的把人的提点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是否生命真的有这样的问题？那若有就要悔改，若没有就感谢神。但是呢，有些人却会不开心，闷闷不乐，甚至无法接受。那圣经教导我们要喜乐的来不停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当有人提点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喜乐的来赞美神，是因为说真的，我们人很多时候都会有盲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就算有时候别人说的未必准确，但至少能够感恩的是有人关心我们，为我们守望。能被人提醒好过我们完全被蒙蔽在内，而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得胜我们生命的软弱。你说对吗？有人提醒我们是否好过我们自己被蒙蔽呢？好，我们接着来看第165节里面说到，当我们爱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不致绊脚。那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那当人心中没有平安时，行事为人都会很冲动，也会很容易的被问题绊倒。拥有心灵上的大平安是人人所向往的，那只是日常生活中已经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尤其是现在全球进入混乱，经济工作等似乎都停歇不前，哪里可能找到平安呢？那前天呢，我其中一个属灵的孩子就跟我分享，他说他很需要学习做事不冲动，时时谨守，不让心灵失去平安。那他之前呢去买鱼要煮来吃，那途中车因为突然无法启动，他心一急又担心鱼头坏掉，那所以呢就非常紧急的打电话叫拖车来。过后才发现原来车子并没有坏，只是因为心中被一些事困扰没有平安，所以呢踩错了车的踏板，所以白白不见几十块。那这孩子呢，他的思绪常常很不平静，我也常常告诉他要让神的话语充满他的思想和生命。感谢主，他也开始很积极的背诵经文了。那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诗人说，我们如果爱神并顺服神的律法，就有极大的平安，因为唯有神能凌驾于日常生活中压力上，并给予我们安全的保障和有大平安。不但如此，有大平安的人是不会被任何东西给绊倒的，因为圣灵的能力会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稳妥不慌张，并且懂得事事寻求神后再去行动。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谨守我们内里心灵里面的这一份平安，时时刻刻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并且在任何问题上面要懂得寻求神过后才去行动。 接着我们来看，当我们爱慕神的法度时候，我们能够仰望神的救恩，并且敬虔度热，就是在166到167节里面说到的。这边说到，耶和华，我仰望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那在我早期信主的时候呢，我读过江秀琴牧师在《内在生活》书籍里面说到的一些话。他说，神儿女要天天遵行神的命令，打从心里持守神的法度，并且呢，要天天站在路旁被神来审判。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不明白，我觉得一个人天天被神审判，其实是很惨的，对不对？那后来呢，我才明白，原来他说的是我们要天天让神话语的尺来量我们的生命，那用神的真理那一把尺来量我们的生命，不对的时候要赶快依靠仰望神的救恩纠正过来，那天天敬虔的活在神的面前。那这样呢，我们在面对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时，就可以坦然无惧，不怕失去救恩，并且还能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弟兄姐妹，让我们天天让神的法度来纠正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心中若能够常常持守神的律例典章，让神的真理来纠正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也一定天天都有大平安。阿们。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大段，就是从169节到176节。那这里说到活出真我，一生赞美。啊，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七个愿，五个是愿我，和两个愿你，都是诗人在神面前立志向神的呼求。刚才我们说过，气代表完全，也有持续不断的意思。那这里呢，也代表诗人心中最深切渴慕、恳求、祈求的心愿。那从内容里面我们看到，人是能够靠着神的话语持续活出完全敬虔的生活。诗人因为喜爱神的话语，因此立志更深的让神话语来带领他，活出属神的真我生命来，并且向神献上一生的赞美。那首先我们来看169到170节里面说到敬虔生活里面的祷告。那耶和华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的面前，照你的话语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的面前，照你的话语搭救我。那诗人向神陈明他的心愿，希望他的呼吁、恳求，也就是祷告，像馨香祭那样达到神的面前。要活出神所创造的真我，祷告生活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也就是成为有灵活人当有的基本条件。那诗人在这里求神按他所说的话语赐给他悟性，那更深明白神的心意，以致他的祷告能合乎神的心意。这悟性也是我们所当切慕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的是 GK 是一间非常注重祷告的教会，也是一间有圣灵带领并且有领受的教会。除了一年365天天天都有六灵气祷告祭坛外，圣灵也会在不同的季节神的节庆之前，让牧师师母有感动带领教会弟兄姐妹们同心一起来呼求神。那不只为自己、为家庭、为教会，更是为国家、列国列邦，还有神所爱的以色列来呼求。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当我们祷告时，神的手就开始动工，并且成就了许多不可能的事。 所以接下来的五旬节要来临前，我们也将开始从5月4号到28号，为期25天，每天清晨5点来为新加坡在阻断措施最终必经历突破来祷告。那我相信我们同心呼求神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下，疫情将很快全被控制下来，并且要归零。阿们。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在家中与教会一起同步为新加坡来代祷。阿们。好，我们再来看活出真我也是一生赞美神的生命。然后我们看到从171到172节里面说到，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的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赞美也是拥有敬虔生命、活出真我的属灵操练。与平安一样，赞美是最有力的属灵武器之一。那仇敌是无法在神儿女的赞美中呢站立得住。那诗人这里提到，赞美不是因为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才献上的，这里说到的赞美是因为神是神而赞美他，因为神的律例和他一切的命令是他圣洁和公义的属性的彰显。所以呢，这里的赞美是高举神、尊荣神的赞美。那试问，我们这样不看环境，定军于神的伟大，天天赞美他，仇敌还哪里站立得住呢？那我们生命的问题就不会再是问题了。那我们心中必有神所赐的美好见证和能够活出来。那最近有人问我，他为什么什么都做了，祷告了，也赞美了，可是问题依然还是存在，到底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173到176节里面所说到的信靠。然后我们看到175节里面说到，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那很多人祷告了，交托了，也高声呼喊赞美神的名，立志要坚定的来依靠神，可是呢，这边祷告完了，才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把放在耶稣脚前的问题再一次拿回来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信靠。这也是之前我提到那一位问我他问题的人，他祷告了，也常常赞美神，说了要信靠神，但是呢，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想要看到突破，并且呢，想帮助神用自己想要的方式来成就自己心里所愿的。这就是好比亚伯拉罕的例子，用人的方式为神成就所应许的，所以搞到现在几千年后仇恨还无法解决。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交托了，当我们高声呼喊并且立志要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信靠神，并且呢，不要自己再拿问题回来扛。求神帮助我们，信靠是眼睛还没有看到，但是因为神，所以我们相信，并且呢，我们会像那一些爬藤的植物那样，紧紧的来依靠神而存活。那不然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亡羊，走迷了路。我们知道说，迷路的羊其实很难自己懂得回家，牧人的寻找是羊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诗人呢，他越认识神的话，就越了解到自己的败坏和软弱，所以他求神在他迷失的时候 寻回他，叫他的生命得以存活，一生赞美神。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对神当有的信靠。知道神的信使，只要我们忠于神的训词，渴慕被神的典章来帮助，就算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走迷了，我们都相信神必会寻回我们。神的信使是值得我们去信靠的。那我小组里面呢，就有许多是被主寻回迷路的羊。所以呢，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活出真我，在祷告、赞美、信靠神的生活上，我们必须就要有诗人那种七次从心中最深处渴慕、恳切的心智来追求神的话语，并且要信靠神，过敬虔的生活，把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必要帮助我们。好，那我总结今天我所分享的，要活出一生赞美神的蒙福人生，其实就是要谨守遵行主道。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以一颗敬畏的心，认真的对待神话语，还有律例典章，一生谨守遵行，以活出神真理的生命为目标，叫我们靠着圣灵，在神所赐的话语上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不断的操练敬虔，并且活出神所创造的真我来，活出一生赞美神的蒙福人生。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嗨，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谢谢我们的同工分享这一章诗篇119的最后一段，就是第11段，一生赞美的蒙福人生。那今天来到的最后这一讲，这一讲里头的最后两小段，就是第21段跟22段，就是希伯来字母当中的最后这两个字母。第21段就是161到168节，都是以训的这个字母作为起头。那这个字母的数字是300，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它有着一个生命树转化的一种平衡火焰，而显出神的慈爱与公义。简单的来说，就是每一个生命都需要经历转化，但是转化的过程是要按照神的属性来取得平衡。这个字的形状就很像火焰，好像在燃烧或者炼净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显出神的双重属性，就是慈爱与公义并存。这段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对比，就是八节的经文当中有七节都在说到有关喜爱神的话、畏惧神的话、遵从神的话之类的描述，就是对神的这个爱话的一个爱慕，这个爱的这个部分。那只有第164节说到神的公义，可是当这一节唯一的一节说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后面却跟着说要一天七次赞美神的公义。那也换句话说，也就是有八个部分是讲到喜爱的这个部分，但是七个部分讲到喜爱，但有七个部分是讲到神的公义。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平衡，就是训这个字母所要形成的一个奥秘。当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公义慈爱之间取得一个并存的平衡的时候，这就是健康的生命树。我们在说这个字的意思包含了一个生命树的转化。大家如果记得过去我们曾经分享过611就等于神的律法，而律法 Torah这个希伯来字母它是来自四个希伯来字母所拼成的现在过去大家听到了这些希伯来的字母，如果你有一路跟随一路留意的话，那你就知道 Torah 这个字它的拼音它是从右边写到左边，就是第一个字是 Tav， 也就是最后一个字母400，然后第二个字母是 Vav 这个字是6，然后跟着是 Resh 这个字就是200，然后最后一个字是 Hey 就是5， 所以你发现这四个字母一加起来就是611，所以这是很奇妙。而律法就是生命树，所以当我们今天明白这个真理背后的一个属灵根源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不是真的很特别，他选中我们，要我们成为他眼中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生命树。那所以这是第21段，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就是第22段，从153节到就一直到从161节一直到176节啊，到最后的这一段是以 tough 这个希伯来字母作为一个开始，意思就是完美和完成的一个象征。那跟着就是当一个事情完结结束之后，跟着是什么？就是另外一个全新的开始。那这个字母的数字是400。那400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常常也在描述一个世代的一个结束跟另外一个世代的一个开始。就像以色列在埃及为奴400年，然后经过了这个400年，他们就是另外一个全新的另外一个阶段。旧约跟新约之间也是相隔400年，这个就是全本圣经中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最长的一章的圣经的最后一段这最后这一段里面也是一个全人全心的一个完结的一个的祷告。所以这一段里头都在说着一个祷告，只有当人全心全意的祈求神的真理来充满，神的真理来浇灌，人才得以完全，人才有完美。所以当人有这样的祷告和预备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人生的开始。我们的人生常有很多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和遗憾，但是唯独神的真理能够更新我们的人生，再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说头脑知道了，但是就是做不到。我们祷告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只要你相信改变，永不放弃，神也不会放弃你，突破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你。起来吧弟兄，天父没有放弃你，在你的困境中他要使你完全。我们就是经过了这些的困难，我们抓住了神的话，我们知道没有别的方法，而最终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重新的站立起来，重新的开始，生命被炼净，然后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因为我们深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就用接下来这首诗歌，我们要诉说，我们要数算，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知道神绝对有够用的恩典。
尽头的爱，永不离弃。
愿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永不落空，而且你给我们的是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确切的来向你支取。谢谢你那个不离不弃的爱，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了最长的这个诗篇119篇。主啊，让我们明白，在人生的最终，主啊，你要给我们看到的，人生有很多的循环，但是主，我们知道过去的季节，无论有什么负面的，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失败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在你里面，主啊，你要燃烧我们，炼净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过去要告一个段落，但是未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主啊，当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取得一个平衡，主啊，我们具备你的公义，也具备你的慈爱。主，我们知道，主啊，你让我们在经历生命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里头，主啊，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来祝福你的众儿女，特别是这段期间，当我们晨祷一路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主啊，整篇诗篇，主啊，你给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人生，就是要遵行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主啊，愿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愿你的话时时炼净我们，也愿你的话不断地提升我们。主，当我们要在这里为着这个诗篇来做一个完整的总结的时候，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宣告你有够用的恩典，你带我们经过了这一切，我要将我们的生命提升，甚至我们在未受苦以前，我们走迷的路，可是如今我们却遵行了你的律法。主啊，谢谢你，愿你就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洁净我们的行为，就是要遵行你的话。谢谢主，愿你的话时时刻刻带领我们，指引我们，一直走到见你的面。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